故事人人爱听，听了便开心。温水煮青蛙，不不不，那太残忍了。小平奶奶今天煮故事，用古今中外的童话为材料，煮出一道道美味可口、赏心悦耳的故事料理，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温水煮故事，小平奶奶的独家料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哦。温小平制作主持。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温水煮故事的时间。我是喜欢读故事、写故事、说故事的温小平。小平奶奶啊，今天要煮的故事料理是什么呢？小平奶奶啊，带大家来到英国，我们要听听看三个傻瓜的故事。讲到这个三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哦，在童话故事里面经常会出现有关三的关键数字，譬如说三只小猪、三只熊、三个王子、三个巨人、三个疑难的问题，还有呢，有关小说也听过有关三剑客，对不对？然后呢，在历史上我们也听过三顾茅庐、孟母三迁，尤其是呢，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要度过什么难关的时候，人家就说啊，你啊，要度过三个难关，破解三道谜题。在圣经里面呢，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也就是讲到耶稣他的门徒彼得，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他就预言说，彼得啊，你会三次不认主，也就是在鸡叫以前，你会否定你认识主耶稣啊。为什么会用这个三号在很多关键的时候拿来形容呢？最重要的啊，有的人就认为啊，三算是一个结构比较完整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三角形啊，三个角看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形状。至于呢，像基督教里面特别提到所谓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也有呢，当我们提到有关时间的，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也都是跟三有关系的。解释完了有关这个关键字三，另外呢，我们的特别提到这个傻瓜，因为这故事呢讲的是三个傻瓜的故事。那傻瓜的意义呢，当然有的人会认为说啊，这个人就是他智商比较低啊，所以呆呆笨笨的，大家就认为他是傻瓜、傻子。当然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一个人啊，他比较迷糊啊，什么事情反应比较慢，人家就会说这个人傻里傻气的。通常呢，比较老实的人呢，也会被大家认为是傻傻呆呆的。当然呢，还有一种情况呢，那就是呢故意装傻，这件事情啊，他回答不出来，他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去解决，干脆就装傻了，就把他糊弄过去了。当然呢，我相信啊，所有人都不喜欢被别人骂傻瓜，我们都希望自己是一个很聪明、很有知识、很有见识的人。所以呢，到底这个三个傻瓜的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来自于英国的童话故事，作者呢是弗罗拉·安妮·史蒂尔，他用了很多的时间搜集了很多英国童话故事。可是问题是呢，有关各种的传说传来传去，所以呢，虽然是英国童话故事，也难免会掺杂了一些有关欧洲其他国家的，甚至于呢，还包括了有格林童话或者是鹅妈妈故事的混合体。今天呢，小平奶奶要说的这个三个傻瓜的故事呢，就有一点点类似杞人忧天的味道。也就是说呢，事情还没有发生啊，就紧张的要命啊，就说担心啊，万一发生了以后啊，这个天地要毁灭啦，世界末日要来到，就像类似这种的情节。到底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内容呢？我们待会 再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喽。
肚子饿了，脑袋空了，时间多了，就让小平奶奶的独家故事料理填补你空虚的心肝胃。
来来来，听小平奶奶说故事咯。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三个傻瓜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位绅士哈，他非常有学问，他从城里学成返乡，想要呢在自己的家乡找到一个美丽的女孩子成为他的妻子。到底呢后来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在一个乡村地方哈，有一个农人跟他的太太，他们生养了一个女儿，长得非常的漂亮。这时候呢，从城里呢有一位年轻的绅士，他学成返乡，他就觉得自己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啊，他应该要找一个妻子。他一眼呢就看中了这个农夫他的女儿，开始热烈的追求她。每天晚上呢，这位绅士啊都会从他自己家的住宅慢慢的散步到农夫的家里去吃晚餐。而每天晚上呢，农夫的女儿呢都会到地窖里面去装满满的一瓶苹果酒来搭配晚餐。有一天晚上啊，这个农夫的女儿到地下室去拿苹果酒，就像平常那样子啊，就转动啊那个酒桶的上面的那个龙头，希望呢能够苹果酒可以流出来哈。也就在他等待的时候呢，他抬起头来，看到天花板上面竟然有一个很大的木锤卡在那个梁柱上头。他一看呢，他就想，诶，这个木锤啊大概卡在那里啊已经有很多年了，因为上面呢布满了各种蜘蛛网，可是竟然呢他向来都没有注意到，上上下下进进出出这个地窖好几次，为什么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木锤的存在呢？农夫的女儿就在想说，哎呀，那把木锤啊如果卡在那里啊太危险了，要是啊我真的跟这位绅士结了婚，然后呢过没有多久以后我们就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的儿子啊长大成人以后，要是呢他像我一样就到这个地窖里面来拿苹果酒，结果呢就那么巧那个木锤啊咚就掉下来，就砸在我的儿子的脑袋上，哎呀，那我的儿子不就会死了吗？那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想到这里，农夫的女儿放下手中的蜡烛，就坐在酒桶上面哭了起来。她哭了又哭，哭个不停啊。在楼上准备要晚餐的那些人就觉得好纳闷啊，诶，这个农夫的女儿到地窖去拿苹果酒怎么去了那么久都没看到她回来啊。等了好一阵子以后，他的妈妈呢就说，来来来，我去看看我的女儿是不是在那里摔了一跤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上来呢？于是妈妈也走到地窖里面，想要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竟然发现自己的女儿坐在酒桶上面痛哭流涕，而那个苹果酒呢竟然流得满地都是。他的母亲就大声地嚷嚷起来，啊，我的老天，我的老天，女儿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农夫的女儿一边啜泣着一边说，哦，妈妈，都是那把可怕的木锤啊，你抬头看看天花板上面那个梁柱那里竟然卡了一个那么大的木锤啊，如果那位绅士跟我结了婚，而我们呢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的儿子长大成人以后 要是他像我一样，就到地窖里面来装苹果酒。结果呢，那把木锤好死不死的就掉在他的脑袋上，不是就会害死他了吗？啊，那多可怕的事情啊！他的母亲听到女儿这么一说，立刻回答说：对啊，女儿，你说的真对啊。哎呀，老天哪，这是太可怕的事情了。于是呢，妈妈也在女儿的身边坐了下来，开始痛哭流涕。母女两个就坐在那里哭了又哭。又过了好一阵子，母女两个都没有从地窖上来。农夫呢，就开始觉得很纳闷，哎，这对母女啊，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拿个苹果酒也要拿那么久，都还没有上来。来来来，这位绅士先生啊，请你稍坐片刻，我到地窖里面去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呢，他竟然发现母女两个并肩坐在酒桶上，哭得肝肠寸断，而苹果酒呢，流得满地都是。农夫看了，非常的生气，哎，你们这个做妈妈做女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苹果酒龙头打开了，怎么也不晓得关上啊？妈妈就呜咽着说：老公啊，你看看头顶上那根可怕的木锤啊，要是我们的女儿嫁给了她心上的这位绅士，要是他们生了个儿子，后来呢长大成人，他就像我们一样啊，走到这个地窖里面来装这个苹果酒，要是那把木锤就在这个时候嘣掉下来砸在他的脑袋上，不是就会害死他了吗？哎呀，那多可怕啊。农夫就说：哎呀，对啊，哎呀，对啊，这事情实在是太可怕了。于是呢，他也在妻子女儿旁边坐了下来，跟着一起失声痛哭。年轻的绅士啊，在楼上迟迟等不到晚餐，最后呢失去了耐性，他就走到地窖里面来，想要看看到底他们在忙些什么。结果他竟然发现啊，这个农夫夫妻还有他们的女儿啊，三个人肩并肩的坐在酒桶上哭泣，两只脚呢都泡在苹果酒里面，因为啊地板上淹满了酒。这位绅士呢，第一个动作就是跑过去把酒桶的龙头关起来，接着就说呢：哎，你们三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坐在那里哭得跟个小 baby 一样啊？让那个好的苹果酒流了满地都不管呢？他们三个异口同声地说：你抬起头来看看那把可怕的木锤吧，要是你和我的女儿结了婚，要是你们生了儿子，要是他长大成人，要是他下楼到这里来像我们这样子要装苹果酒，要是那把木锤掉在他脑袋上害死了他，那有多可怕啊。听到这里，年轻的绅士爆笑出声，哈哈哈哈哈哈，太好笑了，笑到最后他都快累死了。可是最后呢，他伸出手来把那个卡在上头的木锤拿了下来，安安稳稳地放在地板上。他摇了摇头说：我过去啊云游四方，从来没看过像你们三个这么傻的傻瓜，我可没有办法跟一个那么傻的女孩子结婚，所以呢我要继续云游四海，要是我呢碰到比你们三个还要傻的傻瓜，那我就会回来跟你们的女儿成亲，要不然呢这桩婚事啊就算了。于是年轻的绅士跟农夫夫妻还有他们的女儿道别，再次踏上他的旅程，留下这三个傻瓜哭得撕心裂肺啊，因为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婚事很可能就会报销了。 这位年轻的绅士出发以后，走了好远好远的路，可是呢，一直都没有碰到更傻的傻瓜。直到有一天，他恰好经过一位老太太的木屋，而那栋木屋呢，屋顶上长了许多的草。这位老太太呢，用尽全力啊，拿了一根棒子啊，赶着他们家的牛，要他们家的那只牛呢，爬上木梯到屋顶上面吃草。这可怜的牛啊，怕都怕死了，根本就不敢走上那个木梯。于是呢，老太太就试着好言相劝，牛啊牛啊，拜托你啊，屋顶上那么多的草啊，你要赶快上去啊，把那些草吃掉啊。但是牛只抵死不从，从来没有人看过这样的景象。而这只牛呢，就越来越慌乱，越来越固执，而老太太呢，则越来越火大。最后呢，这位年轻的绅士就说，哎，老太太啊，你不妨自己爬到梯子上面，然后呢，把屋顶上的草割了下来，把草丢给这个牛吃，这样子不是比较轻松吗？老太太就说，哎呀，你说的好像是对的一样哦，可是你不想想看，牛要吃草，当然要自己想办法了。那个蠢东西啊，他自己走到屋顶上去啊，才比较安全。我会用绳子啊，绕住他的脖子，把那个绳子呢，穿过烟囱，绳子的另外一端呢，就系在我的手腕上。这样子呢，我洗衣服的时候，要是牛啊，从屋顶上摔了下来，我立刻就会知道。所以年轻人啊，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好了，走开走开。过了一阵子，老太太又哄又骗又打又骂，终于把他们家那只牛赶上了梯子。牛只战战巍巍地走上了屋顶之后，老太太就在牛脖子上面绕了一条绳子，把绳子呢从烟囱口上丢了下去，然后她在进了屋子以后，把那个绳子的另外一端系在自己的手腕上，接着呢，他就去洗衣服做家事，而年轻的绅士就继续上路了。可是呢，他才没走多远，突然就听到一阵非常可怕的叫嚣声。他想，哎呀，情况不妙啊，他立刻策马赶回头去，竟然就发现那头牛啊掉下了屋顶，被他脖子上的绳索啊活活的勒死了。而牛实在太重了，牛的重量呢就扯住了老太太的手腕，把老太太整个从厨房里拉上了烟囱，结果呢他就卡在那个烟囱里头，被烟灰闷死了。这真是一个悲惨的惨剧啊。年轻的绅士就说，哎，这的确是一个比那三个傻瓜更傻的傻子啊，我要继续上路，现在呢还缺两个傻瓜。可是啊，他走啊走的，依然都没有找到。直到某天的深夜，他抵达了一间小小的客栈，客栈里啊住满了人，他不得不跟另外一个旅客共用房间。两个人呢聊了一下天，各自呢就睡在床上，一晚上啊都睡得非常的安稳。可是呢，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们穿衣服装扮的时候呢，那个陌生的旅客呢却小心翼翼地把他自己的裤子挂在高脚柜的圆形把手上头。年轻的绅士非常的纳闷，就问他说，哎，你在做什么啊？这位旅客就说了，我啊，我在穿裤子啊。说完了以后，他就走到房间的另外一头，先小小的助跑一下，然后呢就试着跳进裤子里面，当然他没有成功。于是呢，他又回到房间的另外一头重新助跑，再试一次，又试一次，再三尝试，直到他热得浑身都是汗呢。哎呀， 越来越急啊，我要上路啊，我要出发了，怎么这个裤子老是没办法套进去呢？他的表现呢，就像那个老太太啊，面对这个不肯走上梯子的牛一样的那么着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位年轻的绅士捧着肚皮，哎呦，都快要笑死了。因为呢，他说啊，我这辈子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滑稽的场面呢。只见的那位陌生的旅客啊，满头大汗，听到他这样笑他，就停止了动作，用手帕擦擦脸，哎，你再笑吧。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世界上啊，最不好穿的就是裤子了。我每天早上啊，都要花上快一个钟头啊，才能够这样顺利的跳进那个裤子里头。哎，你怎么都没有一点同情心啊？来来来，你告诉我，你这裤子你到底是怎么穿的？那位年轻的绅士笑得快不行了，他说，等等等等，等我笑完了再告诉你。最后呢，他停止了大笑，勉强的示范穿裤子的方法给这位陌生的旅客看。这位旅客啊，非常的感激，不停的跟他鞠躬说，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哇，我从来没有想过穿裤子是那么简单啊，只要放在我的前头，我一只脚伸进去，再伸另外一只脚就可以了。哇，我竟然花了那么多功夫，我每次都是这样子要助跑啊，然后跳进裤子里头啊。所以呢，年轻的绅士看到了这一幕，就自言自语的说，哎，这个是第二个更傻的傻瓜啊。来来来，我看样子啊，我可能可以找到第三个傻瓜了。于是呢，他又出发上路。可是呢，这回呢，他走了更远更远的地方，却一直都没有找到第三个傻瓜。就在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他来到了一座村庄。村庄的外头呢，有个池塘，一大群的村民啊，就围着池塘。有些人拿着那个擦草的草叉，有些呢举着扫把，全都忙得不可开交，而且呢还大声叫喊，对这个池塘啊又爬又擦又扫的。年轻绅士跳下马来，就问他们说，怎么啦怎么啦，什么事情啊，需不需要我帮忙啊，是不是有人掉进了池塘里啦？这些村民就说，哎呀，不是啦不是啦，可是这个情况也非常的严重啊，你难道看不到吗？月亮掉进池塘里了，我们怎么捞都捞不出来啊，这样还得了？天空没有了，月亮还得了啊？说完了，这些人又开始忙着又爬又擦又扫。年轻绅士啊，扑哧大笑一声说，哎呀，你们简直是一群傻子啊，你们这样子简直是白费功夫啊。然后呢，他就叫这些村民们，你们抬头看看你们的头顶啊，那个圆圆的月亮还高高挂在天上啊，哪有掉在池塘里呢？可是这些村民啊，坚决都不相信这位绅士说的话。他告诉绅士说，我们明明看到的就是月亮，那天上那个是月亮的倒影啊。当年轻的绅士坚持自己的说辞，这些村民呢就开始狠狠地辱骂他，威胁他，你如果再这样子说，我们就把你丢到池塘里去。没办法啦，年轻的绅士只好以最快的速度再次骑上马来，留下这些村民，让他们继续又爬又擦又扫。这回呢，年轻的绅士不由得自言自语，没想到啊，这个世界上的傻瓜啊，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啊。好吧好吧，我看我还是回去娶那个农夫的女儿吧，这样比较起来，她好像也没有像这些人那么傻。于是呢，年轻的绅士就骑上马，调转头去，望着农夫的家前进。当然，他们顺利的结了婚。后来他们到底过得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咯。三个傻瓜的故事说完了，你有没有数数看啊，到底这个故事里头出现了几位傻瓜呢？
水煮故事咯。来来来，加点盐，加点糖，还有酱油胡椒。小平奶奶为你烹调中外故事、古今童话，让你从此爱上听故事。
听完了三个傻瓜的故事，我们不妨好好的想一想，到底谁比较傻呢？你会拒绝跟傻瓜做朋友吗？还是说呢，我们也曾经被别人笑我们傻呢？说起来啊，农夫的女儿真的傻吗？其实他们一家人啊，只是习惯杞人忧天。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会要出门旅行的时候，还没去旅行就担心下雨。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啊，每一次啊要准备出去郊游的时候，前一天晚上都睡不好。尤其是我住的基隆啊，常常下雨，免不了我就会担心那个天气啊。那是不是也会有些人呢，要搭飞机出去旅行的时候就担心会坠机，去吃东西的时候就担心中毒，烦恼太多啊，实在也不好啊。有人就会形容像这样子的人是庸人自扰啊。虽然未雨绸缪是好事，事先我们要做好预防，打预防针，要做好防台的措施，出门要带雨伞，春天出门呢要多带一件外套，因为春寒料峭，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天就变凉了。所以呢，说起来这个故事里面的人到底谁比较傻呢？我觉得啊，来这个老太太最可怜。你看看，牛从屋顶上摔下来摔死了，她自己呢又被绳子给勒得卡在烟囱里面也死了。而那位旅馆的陌生旅客，他虽然不懂得穿裤子的正确方法，至少呢我觉得他还蛮聪明的哦，因为他请教了这位年轻的绅士，他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学会了穿裤子的方法。至于村庄里的村民呢，不停地捞月亮，也别去笑人家了。说实在话，小平奶奶小时候也曾经做过类似的事情。只要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就会想要在池塘里捞月亮，看看谁能够把那个晃啊晃的那个月亮捞出池塘里。所以啊，傻一点没什么关系，只要我慢慢去学，慢慢就会变得聪明了。即使没有办法变聪明，我们也可以学做一个比较快乐的人，烦恼呢当然就少得多了。而且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啊，聪明的人跟傻瓜也可以做好朋友的。除非是我们的智商比较低，可能对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处理。一般来说的傻只是一种比较，就好像农夫的女儿相比之下也就没有那么傻了。所以呢，考试不好被爸爸妈妈老师们骂我们笨，我们一定很伤心。不擅长的科目累死了也学不会，那怎么能够怪我们的呢？同时呢，聪明的人也应该让自己学着有爱心一点。要知道每个人的智商不同，有高有低，我们不需要整天夸自己的智商150、180，也不需要嫌弃自己的智商很低很低。要知道啊，大智若愚，傻人有傻福，也是另外一种福气呢。三个傻瓜的故事说完了，小平奶奶的温水煮故事，下一回又要说什么样的故事呢？你可以猜猜看，也可以透过脸书的粉丝专页告诉小平奶奶，你想听哪一方面的童话故事呢？我们就一起加油吧，拜拜。